大家都想知道，要躲到哪里才最安全？神应许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标记。不离弃教会，我们就有保障。那么有什么秘诀可以让我们的家庭是不离弃教会而有保障呢？今天我们呢就将从圣经的尼希米记第10章28到30节来学习领受。好，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神，你知道在这末落的世代里面，我们对环境感到的无奈或无能为力，保持与你所爱的教会的正常关系都已经成了不容易的事。主啊，谢谢你赐下这一段宝贵的经文，成为我们今天的引领。求你高抹我的口，也赐下领受的心，赐福下面这一段时间，让我们说的、听的一起蒙造就。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一段经文讲述了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叶，当时正值中东波斯帝国处于一个动荡不堪、不安的这样一个时期，但那个时候的选民犹大人却迎来了被外族掳掠以后的回归复兴时期。所以这段经文呢，就是描述了当时波斯帝国的波斯王的亲信大臣犹大人尼希米，他带领第三批归回耶路撒冷，建造完城墙以后，有了这个外在的保护，又对百姓又开始重整内在的保护，就是属灵的复兴。当时神在他们中间的标记就是圣殿，那属灵的复兴就是要求各个家庭都不要离弃圣殿，对家庭就拟定了公约。那今天圣殿就是我们，就是和我们大家一起组成的教会。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里面的公约的细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不离弃教会的家庭之约，那我将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享。第一个是28到31节经文，是家庭的灵修；第二是从32节到39节家庭的奉献。我们神的儿女，属灵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都需要每日的灵修，默想神的律例典章，并且每日遵守。那陪伴我们成长的家庭同样需要营造一个属灵的环境，来帮助我们超越败坏的社会，保持与神亲密的关系。所以家庭也需要灵修，让家庭不离弃神的家，不离弃教会，好让家庭得到属灵的保护，如同看不见的城墙。家庭的状态对我们生命成长实在是重要，难怪当今新约神学界的声誉卓著的学者唐诺·古特拉，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家庭应该被视为基督徒领袖的训练场地。那我们如何来预备我们的家庭呢？这就是家庭的灵修，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也许你要问，家庭要如何灵修呢？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在经文的第28节，他那里特别讲到了要离绝邻邦居民。离绝，他的意思就是分开，就是要隔开。这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与你的邻舍、与你当今所生活的这个世俗要有分别。所以这就是呢，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家庭灵修，要让我们的家庭分别为圣。那你说我们分别如何来分别呢？那在圣经的诗经第1章1节里面是清楚的 给我们指出了这个分别的方向。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做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那说不这样子做，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好，我们也看到了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要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今天和你走得近的是什么样的家庭？你是做怎样的选择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般围绕着我们。那我们看见了这些见证人吗？那他们就是你要靠近的人。那家庭灵修不单是和家庭要分别，同时经文还告诉我们，他们是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的诫命、典章和律例。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在旧约这个时代，大家依靠的是靠自己，靠自己的肉体，在律法之下实在是做不到。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旧约时代的哪怕是神的选民，反反复复的都在违背神的律例典章，因为做不到。但是今天我们确实有福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我们当中，已经打破了罪恶对我们的捆绑，死亡对我们的辖制，赐下了圣灵。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真心接受神救恩的人，我们身上都有圣灵了。靠着圣灵，你就可以得胜有余，你就可以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了。所以遵行神的话，也是成为了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礼制。就如同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说的那样，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都必定要侍奉耶和华。那家庭的灵修，它不单是要家庭分别为圣，家庭的圣洁还要传承下去。那如何传承呢？我们看见下面的经文在告诉我们，讲到了儿女的婚姻要选择在基督里面的人。那这就是提醒了我们，不单是我们要遵守，还要我们的儿女要影响他们，要带领他们，也要成为婚姻基督化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那在旧约的那个时代，我们大家从各个时期的神的诫命训斥里面都看到了神对他儿女的一个吩咐，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寄居的世界里面，受各个民族的影响，受世俗潮流的影响都很大。所以神清楚地赐下了他的命令，要求大家在选择婚姻伴侣的时候要选择神的儿女。那有些人就要问，那在新约的时代有这样子丰富吗？因为我们看到了在这一个社会上特别是自称为自由派的神学的这些基督徒是随心所欲。那他就想问了，新约怎么跟我们规定的？我们也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那里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神说你们和不信的原是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又有什么不同呢？弟兄姐妹，所以神过去这样吩咐，如今也是这样，是为了保护我们。那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哎呀，基督徒现在看到比较少嘛，所以他的儿女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哇，他就想还是先找不认识神的嘛，因为范围更大一点，好像选择的那个范围更广一点然后信了以后再带他信主嘛。弟兄姐妹们啊，不要忘记耶和华神是无所不能的，他的手臂从来没有缩短过， 要把自己的人的有限的思想强加在神的身上。神要为我们成就，总是按照他最美善的最好的方式来成就，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所思所想所求。不要限制神的手，神再三的吩咐我们不要试验他。你不是现在，你说如果你去找一个不信主的人，说往后给他传福音，然后他就可以信主了，这只是我们人的一个思想。而他在什么时候信主，是不是神所拣选的，完全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强加在神的身上。如果我们单方面这样子想，就相当于就是告诉神说，神啊，我现在已经给你画了一个框框，就这个人你就让他现在马上信主，因为我跟他结婚了已经。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信主之前有了婚姻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的家庭配偶还没有走进来，可能我们自己先走进来，我们是深切的有体会，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何相干。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一个世界里面，人只有两种，要么就认识神的，跟随神的，属神的儿女，要么就是跟随撒旦的。所以这种属灵的征战实时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能体现出来。那当然我们过去之前也是不认识神的，认识神以后，神让我们要守住我们的身份，那你要守住你在家庭里面的配偶的身份，那也是神把你作为光作为盐放在家庭里面的，那你也要守住。那这个时候，那你就只能够是把基督的心放在我们心里，基督所做的也是我们所做的，基督就为罪人死过，那我们今天也要守住神给我们的这个本分。虽然我们暂时的可能家庭还没有真正的还基督化，但是神会因着我们在他面前的摆上，神的作为会让我们显现。那我们今天有机会选择的这些单身的弟兄姐妹或单身和下一代的儿女们，那我们就要遵照神的吩咐，要让他们选择敬畏基督的人。也只有敬畏基督的人才能无条件的爱蒙恩的罪人到永永远远，一直到基督再来。所以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儿女的家庭，大家要选择婚姻基督化。那我们家庭圣洁的传递不单是还要婚姻基督化，这还只是一个开始，那往后我们还要把它传递下去，那要透过这样基督化的家庭，还要把信仰传递下去。那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想起了就是戴德森他们的戴家的信仰传承的祷告。戴德森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出生在英国的一个近前的家庭，他的祖父名叫戴雅各，原本是一个虚有其表的一个基督徒，毫无属灵的生命。然而在他身上发生的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改变了他的一生，甚至于改变了他们整个家族。那就是在他结婚的那天早晨，当他去田里面收取禾捆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约书亚记里面第24章15节的那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原本他对主是漠不关心的，却突然被这一句话摸着了心，当即他就立刻跪下来，跪在那个田里面向主祷告。那一天他就被耶稣的大爱来征服了，真正的得救了，并且知道他和他的家都要侍奉主，他就把他的家也献给主。那天祷告，当他在那里向主祷告的时候，他几乎把他结婚的大事都给忘记了，以至于这个耽误了他的婚礼的时间。但是我们看到因着他这个信仰传承化的祷告，他的儿子戴约翰，他的孙子戴德森，也都是爱主敬虔侍奉主的人。 当戴德森还在他母腹当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有一天拿着圣经，都对他妻子说到了有两段很感动他的经文。第一段呢，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的第二节，那里说以色列中还投生的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还有一段经文呢，是民数记的第三章四十一节，那里他说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立位人归我。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夫妻读完这两节经文以后，就一同跪下来，将他们投生的孩子奉献给神，那就是戴德森。我们相信是因着他父母的信仰传承化的祷告，而使戴德森的一生就被主得着，后来成为了主大大使用的仆人。家庭的灵修不单是要家庭分别为圣，家庭圣洁传承，还要家庭的圣洁持守。那我们如何来持守呢？那下面的经文第三十一节讲到了要守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呢，是在旧约里面神给他的选民以及所有属于他名的人的一个命令。这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十节，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第三节，生命记的第五章十二节，以及在我们尼希米后面的十三章十五到二十二节，多次的重申。那这个安息日当时是给犹太人所定的，那他们呢是在后来我们在新约里面你们也看到了，他是在耶稣受难之后的那一天，也就是现在的呢周六。所以犹太人今天守安息日仍然是守周六。那这个安息日是纪念神对犹太人的拯救，是纪念，也是一个庆祝。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在第三日复活，那就是今天的主日，因为耶稣的复活才真正的成就了全人类的救恩，这才是值得我们庆祝的日子。所以新约时代开始，我们把这个安息日就放在了星期天，也就是这个主日。那这个守安息日它的本意，在我们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十三节，新约里面哈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一章都讲得非常的清楚，讲的是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遂自己的私意，也不说自己的私话，要来到这个安息日的主的面前，来得享与主同在的安息，也是重新得力的一个机会。那弟兄姐妹们，既是神的命令，又是我们在主里面跟主相遇，也跟弟兄姐妹们相聚，重新得力的时候，这是多么荣耀的日子，这是主的恩典，也是我们的特权，同时也是我们的本分，最重要的也是神对我们的保护。是我们不离弃神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家教会的一个保护的手段。那弟兄姐妹，你说安息日我们的主日敬拜，主日的崇拜有多重要？但是有时候很遗憾，我们就看到很多弟兄，也有少部分的啊弟兄姐妹，常常把这个世界的很多的时间、很多的事情占用了神给我们如此恩典的主日，这也是偷窃了神给我们的时间。那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说，哎呀，我这个事情很重要，你看今天不去就不行了。那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看有一位弟兄，这个呢就是呢我要不得不讲到了，在一九八二年第五十四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获得了四项大奖的一个电影，就是烈火战车。其实烈火战车它的主人公的原型是真实的，这个呢就是埃里克·亨利·里迪尔。 1902年，李蒂儿他是出生在中国的天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和中国还有很深的渊源。他的父亲是英国的传教士，后来呢他呢回国就上学，进入了爱丁堡大学。在大学里面他的赛跑的天赋都被发现了，所以那个时候就后来就走向了赛场。但是他的志向其实依然是要回到中国不到。在1924年，李蒂儿当时就代表了英国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第八届夏季奥运会的这个运动会。当时启程去巴黎的时候，李蒂儿才知道百米的预赛他的时间是安排在主日的星期天举行，而作为基督徒的他坚守主日的敬拜。当时在信仰和比赛的这样一个非常矛盾当中，他坚定地选择了信仰，即使当时英国王室施加了压力，他也不更改，退出比赛。李蒂儿的选择当时震惊了整个巴黎的赛场，也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他甚至被一些人指责为叛国者。他选择看重安息日，持守安息日。亲爱的弟兄姐妹，面临着我们今天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如何选择？真的愿意提前预留这个时间吗？是否将其他大小的事情都像埃利克亨利尼蒂尔一样来让位于安息日呢？我们的事情有他接了奥运会冠军那么大吗？他都可以让其他的事情退后，而把安息的主日分别出来。所以盼望我们从今日开始也同样的立下心志，绝不要把安息日，把这个主日崇拜安排其他的活动。埃利克亨利尼蒂尔放弃了100米的比赛，参加不在安息日举行的400米的赛。他不离弃神，神也不离弃他。他竟出人意外的后来以当时17秒6的成绩打破了400米的奥运会的记录和世界的全世界的记录，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奥运会以后，在1925年8月，他又以优异的成绩从爱丁堡大学毕业，但是他却放弃了优厚的条件和待遇，另然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中国天津。当时中国正在军阀奋战当中，而且贫穷落后，他却做了一个普通的普通的中学教师。1937年，抗日战争当时全面爆发，李蒂儿就辗转到了贫困的河北农村衡水市的枣强县萧张镇，在那里呢工作。那里实际上是传教士的工作站，帮助在那里已经病倒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呢是一名传教的医生。当时在战乱当中，物资又特别的匮乏，所以很多的人都生病。在抗日战争中，李蒂儿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多次帮助了抗日的军民。在1943年，李蒂儿被日军抓获，当时和学校的一些宗教人士一起被关在了山东潍坊的骆道园的集中营里面。1945年2月21日，当时离抗战胜利只剩下半年的时间了。由于被迫过度的劳动和营养不良，李蒂儿这一位奥运的冠军，还也是国际主义的体育的教育家，也是一个传教士，与他当时在我们加拿大出生的第三个女儿还没有见上一面，就因脑瘤病死于日本的集中营里面，年仅43岁。这就是这一位持守安息、信仰造就的英雄。他爱中国，甚至于死在了中国，也献出了生命。 1988年，一批中外友好的人士就在山东潍坊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纪念碑上有中英文的碑文，它的正面就是出自以赛亚书第40章31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当然碑文的背面呢，记录的是他的短暂的一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了，就像他的碑文里面所向我们告诉的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的一样，持守安息日，让我们可以归回安息，也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得救。这让我来也想起这个安息日的这个重要啊，让我也想到了另外一个人，这是英国的首相威廉·格莱斯顿。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他说家庭在礼拜天他说英国人在礼拜天做什么将决定英国未来的命运。我们不妨今天接着他的这句名言提醒我们自己，家庭在星期天做什么，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我们家庭未来的命运。家庭圣洁的持守，不单是要守安息日，还要遵守神给我们的安息年。这就是下面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当然在圣经的旧约里面，神给他所有的百姓规定了安息年，这是在出埃及记的第23章10到11节，利未记的25章4节和生命记的15章1到2节，讲到了在安息年里面，第一个是土地的耕种，耕种了6年以后，第7年要它歇耕。当然今天我们很多的国家就是因着神的这个丰富，所以政府还有这样的一个福利补贴，到了第7年哈，你不生产，然后政府为你补贴。另一方面神也丰富，在安息年里面哈，对于那些借债无钱还偿还的，要让放债的人待第7年豁免他们的债务。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守安息年，神是有他多么慈爱和怜悯的用意。一方面叫地休息，你知道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3章9节那里说，我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以神要让我们休息，要让我们恢复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让我们恢复在这个世上的生产力，也是为他而活的力，侍奉的力，要重新得力。另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要照顾到身边的穷人，也要照顾那些灵命穷乏的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也想到了我们工作当中也要有安息了？我们准备挣钱到什么时候才觉得够用？对于我们身边生活缺乏的人，我们是否能够将他们没有能力偿还长期借贷为他们豁免了呢？我们能否持守神的命令，愿意放弃我们本该有的权利呢？透过持守安息，培养我们家庭的属灵生命。家庭分别为圣，家庭圣洁传承，家庭圣洁持守，家庭在这样的灵修方面长期养成了习惯，就会有属灵的生命，那家庭很自然的就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就是 家庭的奉献。那也许你会说，我们家庭要从哪些方面来奉献呢？那当然自然的是从教会的需要上面。当然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做了美好的见证，特别在建堂的初期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把神的家教会的需要放在首位。教会需要资金奉上，教会需要物资，都是把最好的来给教会。那也许有人就要问了，那奉献该奉献多少呢？哪些人可以多奉献，哪些人可以少奉献呢？这个在路加福音12:48那里神告诉我们，唯有那不知道的受了当责打的事，比少受责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比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起，多脱水就向谁多要。所以弟兄姐妹们，赐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今天神让我们做了他的管家，多赐给了我们，那我们就要多奉献。那还有一些弟兄姐妹也会说，哎呀，又比较犹豫这个奉献。他说我要奉献这个东西是我的还是他的呀？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神在哥林多前书4:7那里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哦，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领受的，都是神的，我们不过是做了他的管家而已。做了他的管家不表示把这个东西可以据为己有，这是属神的，所以盼望我们都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所以有了这样的心智，知道神告诉我们这一切是他的，那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就知道是把剩下的给神呢，还是把应当给神的给神。所以要记住究竟是 right 还是 left。 家庭的奉献不单要供应教会的日常所需，还要奉养牧者。那我们要如何奉养呢？那当然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生活的现金的奉养。那也许有人又要说了，那奉养多少呢？这个呢，在旧约里面神是清清楚楚的当时讲到了，让他们奉献的时候是要奉献十分之一的收入，这个现金奉献出来。那很多的人呢就说，那个是给旧约的，是给犹太人的，好像新约是没有这么说似的。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新约究竟是怎么讲的。首先在新约的马太福音23，路加福音11，希伯来书的7，其实是讲到了十分之一是过去神对他选民的一个规定。他说这是原本是应该的，是正确的。这就说明新约是肯定了，第一个是肯定这个十分之一这样子做是应当的，是本分。但其实在新约里面还有一个规定，这就是在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上面，新约是有所升华了，不是否认，肯定的基础上在升华了。这就是呢罗马书的12:1清楚明了地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哦，你说这个好像没有说钱的问题吧，弟兄姐妹，这就讲到了我们的整个的人，你整个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那理所的东西还有什么不是神的？ 所以新约再次的告诉我们，只要让把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要看成是神的，你都要献在神的面前，要求神赐你智慧，赐你管理的能力，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和使用，这才是真正的它的含义。不但是要奉献现金，还有生活的物资，这就是下面第39节经文哈那里所讲到的，还要将最好的来奉献。那当然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呢也是有一些犹豫，有些犹豫，有些人呢就讲，哎呀那这个传道人这个牧者现在刚刚来，还没做出贡献嘛，我们做出贡献了以后我们再奉养他嘛，现在呢就先看看他。这种做法在俗世里面其实就行不通。俗世里面有没有你们去找工作的时候，然后跟老板说，就我们的工资怎么付的，老板说现在不给你，要等你工作了一年半年了之后，你称职了我们再付你工资。俗世肯定都不会这么做的。那在教会里面，主这个是主的家，他的主人是神说了算，神都跟你讲了，神已经兴起他的牧者来牧养我们，已经把工人给你预备好了，然后你说你比神还大，说我要，当然在我们的教会没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牧者都关心备至的，都从来不会这样想，都是很非常主动的要奉养神的仆人。其实神在圣经里面是早就教导了我们，奉养他的仆人其实是我们的本分，这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生命记第25章第4节，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第9节，还有提摩太前书第5章18节，还有哥林多前书第9章4节，那就都讲到了。你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9章第4节那里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饭吗？这是神亲自留在圣经里面的，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了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不要背离神，怎么丰富我们就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奉养牧者这个是神的命令，也是我们的本分，所以我们应该履行的。但是有些弟兄姐妹呢也是说，哎呀好像又舍不得想自己来留着。说到这里了，留着就像留着遗产嘛，留着自己生活所穿所用所吃，就是自己也把它发挥掉嘛。这让我就想起了现在出生于美国的福音的音乐家，也是一位牧师，也是乐队的负责人，而且他屡次获得了福音获奖的这个福音歌手，这个就是威廉麦克道威尔。他呢有一句名言，他说，如果你所有的一切都在你身上的话，你也无法在地上留下它做遗产，因为地上的一切都会消融。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真的想把它留作遗产，要存到永远，那你就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当然也许有些人呢，有些呢弟兄姐妹呢也说，哎呀我呢去奉献的呢，我好像自己担心自己不够，我不够怎么办，你看我收入就那么点儿，我所有的也只有那么点儿，我要是奉献给教会了我去奉养了传道人了，我自己不够。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神早就告诉你了，这是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拿的四分之一全然送出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美好的见证， 都是过去在自己不够的情况下奉献出来，这个神就大大的赐福于他们。由此我们可见，供应教会的日常所需，奉养牧者的生活是神的恩典，是蒙福的道路。总之，今天这一段经文告诉了我们，家庭要有每日的长期的灵修，家庭要分别为圣，圣洁传承，圣洁持守，进而家庭奉献供养教会的各方所需，这样家庭才永远不离开教会，家庭和儿女才享有神的保护和赐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把你的家庭、你的配偶、你的儿女、你的父母都奉献在神的面前吗？让神来洁净，让神来陶造，让神来使用。你愿意将你的工作、你的生意全部奉献在神的面前吗？让神来掌管。你愿意将你所有的财产交在神的手中吗？让神来分配，让神来使用吗？你愿意做合神心意的管家吗？让神来管理你的全家，好让你的全家不离弃神的教会，蒙神倾倒和赐福。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呼求什么？你想让你的家庭得到神的保护，你要让自己的家庭能够永远不离弃教会，这是神给你的保护伞在这里，你愿意吗？你愿意把你现在的无论家庭的现在的现状，你今天的境遇如何，也无论你过去怎么做的，神今天要询问你，你愿意将这一切献在神的面前吗？你愿意让你的家庭从此要进行每日的这样的灵修吗？好让你的家庭得到这种福分，得到神的保护。今天我们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都要重新立志，要让主看到你的立志。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你重新立志，在神的面前让神看见，无论我们过去怎么做的，愿意今天我要把我的家庭奉献在神的面前，要让我的家庭今后子子孙孙都不离开神的殿，不离开神的教会，要让神的赐福倾倒于我们，倾倒于我们的子子孙孙。如果你愿意，你在神的面前把你的手举起来。如果在 room 里面的，你就在 room 的洽谈里面输入一，让神可以看见。神已经看见了，弟兄姐妹可以举了手的把手可以放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哦，阿爸天父，我们向你感恩，主啊，谢谢你赐下你的宝贵的话，你今天再次摸着我们的心。刚才你已经看到在你的面前举手的，你也看到在 room 会议室里面输入一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主啊，他们愿意重新把他们的家庭放在你的面前，愿你来带领他们家庭每日的灵修，让我们的家庭永远分别为圣，永远传承圣洁，持守圣洁，也让我们的家庭所有的一切奉献在你自己的教会面前。主啊，好让你的保护，好让你的赐福来引导他们。我们特别也为着我们当中过去一直这样子好来持守主你的丰富的这样的弟兄姐妹的家庭，我们也献上感恩，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恩力的来倾倒倾福给他们。主啊，让他们看到你的信实，看到你的作为。我们也把我们当中哈，现在还在认识你，也还在哈，更多的来了解的主啊，这样的弟兄姐妹和家庭，我们也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坚固他们的信心，求你向他们显明你的信实。主啊，你要让他们在他们生活当中，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让他们来呼求你，你就倾倒给他们，你就显明你自己是那大能的神，你是掌管这一切的神，掌管这个宇宙当中的一切财富的神，一切生命的主。主啊，我们就求你也带领他们，让他们 也把信心放在你的手中，放在你的面前，也要带领他们的家庭，也要来按照你的心意每日的来灵修，也按照你的心意来奉献。感谢我们的恩主，我们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